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如何面对患难，如何面对困难。如果你问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会从这个诗篇第五篇啊，当你读过这诗篇第五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大卫所写的。当然，这个大卫啊，当时他面对许许多多人的压迫啊，许许多多人的诽谤等等。如果你看第五节啊，第五节，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做你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你看，然后你再看这个第九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是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缠灭人。所以在这个大卫周遭的这些人呢，都是很邪恶的，都是对他不利的，都要好像狗样子的，要预备的话要吞噬他的那一种的情形啊。在这样子一个十分不安啊，都会任何时刻都会被人欺负的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大卫他怎么样来面对？那你跟我可能没有面对这么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可能你有生活上其他的这些困难，其他的一些患难，可能你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你在家庭方面，可能你在工作方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呢？你会被到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你就整天在那边哭，然后你就灰心什么都不做，会不会这样呢？不会的，
但你
有主在。好，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呢，大卫他做什么呢？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讲的是一种祷告，祷告。那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啊，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点你要做的是常常祷告，不要忘记，你一定要向神祷告，因为只有神能够帮助你啊！不要开始埋怨，不要开始灰心，开始的无所适从，不懂要做什么，不要这样子。你第一个，你问题，你来向神祈求，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应该有的这个第一个态度。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要从这里我们来学习到底怎么样祷告，我们对祷告有稍微一点认识。第一呢，耶和华，他说是耶和华，他知道这个是一位神，他能够，我们所祈求的对象呢，不是任何一个老板或者任何一个人，我们祈求乃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你向他祈求的时候，他能够做成，他能够听到。你看他这边，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啊，留心，神呢是那个会留心听我们话语的一个神。神不会说他把手这样子的把它放在人哦，一点都不听，不会的，随时随地你发出你的声音，他都会留心而听的。那么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边说留心听我的话是吗？ Give ear to my words， 把你的耳朵给我来听我的话语，这更加能够表达出神的那种心意。就好像孩子，那孩子如果通常孩子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妈妈呢通常是会听的啦，对不对？通常是会听，但是有时因为忙的缘故呢，也故意在听，假装在听，但其实没有听。有时候孩子说，哎，妈你没有听哦，记得对不对？妈你为什么做那个东西，那你做东西的时候孩子知道你不听的啦。但是神却不然，神呢都一直在听的，你讲什么东西他都会把它放在他的心中，而且呢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心思啊，你看，顾念我的什么心思啊，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有时候我们里头啊，我们有一种感受，我们有一种里头的这个意念，但是很难表达出来，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作为一个讲员， 我会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有一些东西我很难用我的言语，我没有可能我的这个我的所谓的这个造诣也没有那么高啊，有时候很难表达啊。但是我无论怎么样，即使你的文学的这个造诣多好的话，你还是到一个地步，你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表达的，是吧？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但是你不用担心，神呢能够理解啊你里面的那一种的酸痛，你那一种的悲伤，你那一种的这个受伤等等，神知道的，你不用担心。因为圣经说啊，在这个罗马书8:26，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啊会为我们祷告的，他用他自己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主耶稣也会为我们祷告。所以有些东西你虽然你不能够很直接用言语来向神表达你的苦情，但是呢神是知道的啊，这个神是知道我们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最重要的你要向神呼求，你有什么苦衷，你有什么难处，你要跟神说，这是我的难处，神啊我愿意向你陈述。那有些东西我不懂怎么样讲，主啊你知道的。好，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说神完完全全的知道一切的东西。另外一点呢，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在第二节怎么说呢，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那这边呢，当这个诗人这样子讲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称呼我的神啊，我的王我的神，这表示说他把自己呢降服在他的下面。王呢称神为王，就表示他是他的什么属下，称神为神的话呢，他表示说他是创造者，我是什么被造者的这个身份。换句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求神自己做成他的这个旨意的。然后圣经呢常常有这样子的讲啊，如果我给你们看，就马太福音7:7-8，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叩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他开门。哇，这个环节说你叫叫啊，主一定要给你啊，你寻找主一定要给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很多的这个这些灵恩派者呢，他们就是讲说啊，你要凭着信心求，你求什么只要你讲出来主就给你的，若不你没有拿到，你没有得不到的话呢，就是你的问题了，你的信心不够。因为讲你求啊就被你祈求就给你们了，寻找就寻见啊，可能你没有好好的寻找，你是东东东找找西找找，你没有专心的找。他们总是把那个这个说罪疚啊这个责任啊归在那个祈求者的身上。那我相信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另外一段经文啊，就是说我们这一段经文最重要教导我们说，我们对神要有什么绝对的信心，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但是呢神会被赐下有他的这个旨意，有他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信心的嘛，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以致我们得不到。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说我们对神有绝对信心，这个东西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神一定给我的，如果是他的旨意，若不是的话，即使你怎么样求你都得不到了。所以呢我常常都跟你们讲说，有一段经文啊，是在约翰一书5:14啊，那边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啊。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求， 那么他就会赐给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求说神啊，求你给我有很好的成绩，那你是为着什么目的？你是为着自己的荣耀，要炫耀自己的这个才能呢、啊？还是说主啊，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好的成绩，我能够荣耀你啊，我也能够借着这样子，我能够升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学府，我能够被装备，将来呢，我被你使用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听你祷告。那我问你，神会不会给我们一百万？
不会，亲爱的，你们贪心。
第一口就讲不会，哦，这个人讲，这句
不一定，
那讲不一定。OK， 所以怎么办啊？好，神会不会给我们一百万呢？那就看你求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求着为着自己的啊享乐，为着自己的个人的益处，神是绝对不会给你。但如果是真的是为着他的这个荣耀，为他的这个事工的话，神会给的。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知道那个 George Miller， 你知道他是开办那个孤儿医院的一个人，创办很多的这个孤儿院，他是没有靠外面的这个支持的，他是单单靠着祷告。他在他整个一生的侍奉里面，他所得到的钱呢，超过一百万，神就这样子给，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求的这个钱呢，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这些孤儿。所以一百万会不会给，就看你为着这个求是为着神的荣耀，还是为着你自己的缘故。还有很多牧者，他们为了要建堂啊，神也一样的一步一步的把那个钱呢赐给他们啊，这个是按照他的旨意。当然你讲什么是他的旨意呢？另外一段经文可以看的是在这个约翰一书3:21-23，你们听啊，就是讲到遵守他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这边就说，如果我们心中呢没有责备我们，就是我们心里无愧呀 啊，那么我们所求于的他的哈、啊，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接着下来他就解释什么是他的命呢？就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命令呢，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相信主。然后另外有没有一个彼此相爱，这个是其中一方面。那如果我们肯好好的遵从神的命令，按照他的这个旨意来行，彼此的相爱，照他所讲的来做，我们就会越来越什么，越按照他的旨意而行。而你求的，你就按照他的旨意而去，你就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去。你被无端端说哦我要一间屋子，你被无端端说哦我要一辆车，你要车可能你要为着主的缘故啊，你要即使你要另外一个伴侣啊，你也想说哦可能这伴侣能够帮助我更好的什么侍奉神，神会为你预备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好，这是关于神听祷告啊，神会听祷告。那关于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是在第三节那边呢，这边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述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啊。这个讲到早上是什么？是一字之句在于什么？晨啊，是最好的时间。你早上起来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呢？
祷告。
如果你把祷告放作第一呢，就表示这在你的生命中祷告是很重要的。那你起来你就开始看电视的话，那电视就是你的第一，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起来你就看报纸了，报纸就是你的 number one， 是不是？你一起来你看就看杂志的话，那杂志成为你生命中的第一。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就向神沉迷你的这个心愿的话，就表示说你要把抓住机会祷告，你把最重要的东西呢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祷告呢，是的，你要抓住机会的，不单单是早上祷告，你可以下午祷告，要常常祷告，因为重要的东西呢你会常常放在你的心中，不重要的东西呢你祷告了一次呢你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重要的东西呢你早早快快啊、哦，明天早上我起来我要做第一件事情就说祷告，抓住机会把它看作重要的，把它这个东西带到神面前，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祷告。是的，这是我们要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祷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帮助？你不祷告表示说你很有能力，你看你不祷告你表示说你要靠你自己的力量，那如果你祷告你说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我要常常的依靠他啊，这样呢你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帮助。所以你遇见困难你遇见患难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逃到神面前，你向他祷告，因为他会听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一定会垂听的。那第二点呢，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继续的坚持这个圣洁的这个原则。你看啊，这一边在第五节那边呢讲的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啊，是不是？那么第六节那边说谎言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鬼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然后神呢是位圣洁的神，神呢不喜欢罪恶，神不喜欢罪恶。那你跟我呢都要学像神啊，对罪有所弃绝。那比如说有人亏待你的话，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被
报仇？
报仇啊，你看这讲叫报仇，这是我们人里面的这个本性啊，报仇啊，报仇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防线啊，对不对？第一个反应啊。啊，这个是我人的问题。那通常我们会说，也会说所谓的妥协啊，啊，如果那个人他既然他你看呢、啊，他发财啊，他怎么发财啊？他靠着一些诡诈的方法，用一种贿赂的方式，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啊，来发财。哦，你就觉得哎，哇，不错哦。嗯、啊，其他人讲说，哎，你为什么不要学他？你说不要学聪明一点呢、啊？通常人家说基督徒呢都是太过老实的，太过老实的。但是呢，你要注意，圣经说罪恶的东西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要妥协啊！即使你能够赚多一点钱，你也不要，因为如果你很好的、很好的按照神所给你的那个恩赐，按照神所给你的原则去做东西的话，你。在长远来说你会获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用一个诚实的方法，老实的方式，让人家能够信任的一个方式来做生意的话，长远来说人家就对你信任，那你的产品呢就慢慢慢慢被人接纳，被人家说采购了。那所以千万不要向罪恶妥协啊，不要说啊，只做一次了，一次没有相干了啊，一次罢了。但是很说呢，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啊。有些人说、哦、偷偷的把那个毒品呢 啊赚大钱，偷他的所谓的这个适应过那个另外一个国家，但是啪就中了，结果呢是说了很严重的这个刑罚。那么有些呢，怎么对这个罪的妥协呢？小小罢了，小小的罪没有相干啊，说一点点的谎言没有相干啊，说一点这个一点点的啊，有点点贪心没有相干啊，好，一点点的这一个邪念啊，邪恶的这个念头没有相干，不， 慢慢慢的这个东西呢，它会膨胀的，它慢慢越来越大了。你敢讲第一句谎言呢、啊？接触下来你会敢讲什么？实际的谎言。第一次你讲谎言的时候，你心啪啪啪啪啪啪；第二次呢，啪啪；第三次呢，没有事情，对不对？这是你跟我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个东西呢成为我们的这个绊脚石。啊，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啊，就讲到有一个猎人呐、啊。猎人呢，他要打，这个要打，他打猎的时候就看到了前面有只熊嘛，一个大熊，所以他正在举那个枪要杀那个熊的时候呢，那熊夫人说跟他说，对不起，你到底要什么？那个猎人说，我要的是你的那个皮呀、啊，我要你的这个熊的这个你的皮呀、啊，好啊。你要我的皮啊，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的，我要的只不过是一顿午餐罢了，很简单。你怎么得到我的皮啊？你进来，进到嘴巴，走到肚子里面呢，啊，你就可以得到我的整个皮啊。所以这个是表示说，如果人啊有一点点的小贪，有一点点的这个谎言，慢慢慢慢就被罪什么吞噬，就被那个熊呢所吞掉，而不是你吞掉那个熊呢，那罪恶呢把你我都吞掉。所以对罪的方面呢，我们要很小心，但而且呢不要埋怨神啊，不要埋怨神。因为当我们面对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你会说啊，神啊，为什么你会带领我，为什么你会让我走这样一个辛苦的道路。神总是有他的意思，你让神自己带领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啊，当我们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自我省察，到底为什么我会面对这么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会抵挡我，是我的错，还是对方的错，还是其他的原因，我们要自我省察。有时候呢我们自己犯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自我省察。你知道在这个桌子桌面上啊，那个一层的那个灰尘是怎么样继承的呢？是你让他，你每一天呢你经过你不骂他，他就一点灰尘在那边，然后再隔一天又一层灰尘，然后过一个星期呢就一直厚厚的这一层这个灰尘，对不对？就把整个桌面弄得脏兮兮的。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语，你不让圣灵来光照你我的心的话，我们的心呢就会被那样罪恶慢慢的沾染，慢慢的污染，你跟我都不懂的这个罪恶，它会用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的这一种的作为啊，进入我们的心中，渗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被罪所吞噬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自我检讨。另外一点呢，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要深信神的带领。你看，在这个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是的，这边他特别讲说，凭你的公义引领我。这边的意思是说，神是个公义的神啊，他一定按照他的公义来对待恶人跟义人。那些恶的到最后呢，神一定会惩罚，一定会报应他。善的义人呢，神一定会什么？把福气呢赐给他们，这是必然的，这是神公义的这个原则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所以你跟我呢，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求神自己带领。这边说，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啊，是谁的道路？你呀、啊，不是我的道路啊， 是神自己的道路，让他道路在我面前变成正直，正直显露他的这个旨意，神自己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呢，非同我们的这个旨意啊，神的意念呢，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呢，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把自己交托给神，你让神自己带领。因为圣经常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如果你是被他所造的，什么东西临到你身上的话，你总是要知道说，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虽然你在那边，你经过的时候，你很辛苦，很难受，啊，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呢，你要深深跟自己说，神啊，你一定有你美好的这个意思的，让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听到一首歌，这诗歌呢是讲到说，不是我的时间，乃是神的时间。我们常常说按照我的时间，我希望这个时候啊我没有事情，我希望这个时候呢我一切都平平顺顺啊，我们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我们说希望这时候我很健康啊，我这时候我希望我有钱，不一定呢，不是按照你的时间，时间呢是在神的手里。有些人说这个时候我希望我有一个伴侣，不一定是在你的时间啊，你把自己的这个时间交给他的手中，说神啊，按照你的时间，神的时间呢是最好的。所以有一首歌说 In His time He made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Lord, please show me every day as you are teaching me your way, and I will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意思说，就在你的时间，神会做成他最美好的事情。所以你说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Lord, please show me every day 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and I'll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学的这首歌，很好。我说是的，神的世界是最美好，不是我的时间。我的时间有时候我会过早操之过急，但神的时间呢是最好的，你交托给他，神必定会赐福给你的。那么最后一点，当你面对患难的时候，应该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你看第十一节啊，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啊。在这里呢有几个很哭出来的这几句话，就靠你喜乐欢呼都什么欢心。这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啊，他讲即使我面对这么多的这些敌人啊，但是神教导我什么，要欢心，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靠主才能够喜乐。那这是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所讲的，他讲的两次啊，他说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在四章十节，我靠主大大的什么喜乐。那这个东西呢，只要你靠主你就能够喜乐。那在面对极多的这些试探，这些熬念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要存着这一颗爱神的心。你爱神，你靠着他，你就有喜乐。但很多时候呢，我发现到基督徒呢，常常呢，其实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呢，没有什么试炼，但是却把自己的脸呢拉到长长，愁眉苦脸，我们哀声叹息，何必？这边呢， 保罗跟这腓立比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信徒说，本来他们都在这个患难当中，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什么？喜乐，靠着喜乐。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一些问题的话，无论是多大的话，能够帮你解脱的处理的是靠着谁？靠着主，靠着主，把它卸在他的肩头，你把他这个问题交托给神，即使天塌下来，这个神呢还是可以把它什么，把它托出来，它不会掉下来，对不对？即使天既然不会掉下来，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没有什么好担心，交托靠主，你就能够过一个喜乐。那当你一个喜乐的心的时候，你处理东西呢就不同了。很多时候呢，病症啊，都是因着人啊的里面的内心，里面内心没有那种喜乐，没有那种的平安，它里面就什么，就发出那种这些化学物啊，这不好的毒的东西啊，也是影响了整个心。你把它交托神啊，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疾病，我有这个问题，我家中有问题，我内心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我都交托给你，我要靠你什么？靠你喜乐。为什么这边有给我们原因？因为第一点是投靠你的，投靠神，靠他，你就没有。第二呢，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他们说，因你覆庇他们，主会什么？覆庇，主会保护你的，你不用担心的，主常常的覆庇着你跟我的生命。另外一个呢，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你爱不爱？你爱不爱主？你爱这个主，你就知道这个主呢就不会离开你。你爱这个神，神更加的爱你，神既然的爱你，他怎么样做呢？你看，你看第十二节，因为他必赐福给义人啊，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视为覆庇他。哇，用盾牌啊，如果你看戏的话，以前的那盾牌啊，他们作战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射箭，他们就把那个盾牌这样子挤出来，然后不单单是一个人，很多围起来，你从哪里一方射这个箭的话都射不到他。所以神呢是这样子的看顾你跟我，所以你跟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不用担心的，即使遇到很困难，除非是神要让你走一条特别的道路，不然神会保护你。神这样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就有一个这个传道人，这叫 John Brown， 是在这个十八世纪的，他很肯为主传讲福音，他不怕。那当时呢，如果他们传讲神的福音呢，那些兵士呢会抓拿他们呢，会逮捕他的。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在一个公开的这个场地那边呢讲道，那他就看到那兵士呢要来追赶他，他怎么样呢？他就逃去一个山洞里面，那边有13个山洞，他就躲在其中一个山洞。然后那些兵士呢就追追他，知道他走去那边，他们就追到那边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这个山洞呢去搜查，看有没有这个人啊，这个传道人。然后他们搜1、2、3、4到12个的时候呢，哎，都找不到。然后来到第13个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在这个洞的外面呢有蜘蛛网啊。既然有蜘蛛网在那边的话，那人怎么可能在里面呢？所以他们就没有找了。你知道那个传道人专报在哪一个洞呢？就在那13个那洞。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一进到那个逃进的洞的时候呢，就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啊，这个蜘蛛一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自网了，就把整个洞呢给他所谓的，当然不是完全封住，当然被网这个拦住。然后人家要进的时候一定觉得，哎， 怎么可能进去的？所以那个人已经进不了了，所以他不可能再进。所以呢，神呢就借着这样子一个蜘蛛啊，救了这一个传道人这个命。所以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呢，在主的手中呢是极为宝贵的。你不用担心，神有他的方法。但是如果真的是神要让你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你就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好，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另哪里都好，只要有主耶稣同在。以前我年幼的时候，我会有这样想：啊，我喜欢住什么地方啊？我喜欢靠近了大自然，我喜欢靠近海边，我喜欢听鸟的这个声音啊，这是我心里面所向往的。后来慢慢慢慢，让神的话语在我心中做这个改造的工作，影响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无论我在哪里都好，无论我是在马来西亚也好，无论我是在新加坡也好，无论是我在美国，无论我在哪里都好，都没有问题。最重要是什么？有主在你我的心中。我没有去旅行也没有问题，我在这边新加坡我很高兴，因为有主在我心中。如果我去外国旅行，我没有主在我心中啊，我玩得不快乐，你知道吗？但是当然如果有主在那边又去旅行，当然玩得更开心啊，对不对？不是讲不要去旅行，也是要去旅行的，对不对？啊，这个是有主啊，就胜过一切，胜过一切。有什么重担交托给他，有什么困难交托给他。好像我所说的，虽然这个东西不容易学习，但是要操练，操练，我们要操练把那个重担完完全全的卸给神。不要像那个年轻人了，叫他上那个马车，他的那背着那个重担了，坐在那个马车那边，他到底有没有得到释放？没有得到释放。你跟我不要学像他，你跟我呢要学像一个什么？愿意把自己重担交托给他的。所以在面对一切的这些困难呢，记得有几样事情我们要学习的。第一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第二呢，我们不可以向罪妥协，不要因着有这问题你就开始埋怨啊，开始啊用人的方法啊。第三呢，要深信神的引领，神的带领呢一定是没有错的。你跟我可能会错，你跟我可能会不明白，但是没有相干，你不明白没有问题，神明白，神知道，神看透，神会带领。最后要靠主喜乐，无论你现在有病痛药没有病痛的，你就靠主喜乐。你不要想说只有我健康的时候我才喜乐，我不健康有点点病我就开始不喜乐，不要。神叫我们说靠主喜乐，有病痛要喜乐，没有病痛也喜乐，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一个特别的生命。那如果你要得到这样生命，来相信主，在主里面一定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有意义、能够胜过一些困难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继续的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实在是能够靠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帮助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